我们继续讲这个印顺导师最早在印度之佛教里面呢，这把这佛法的发展，从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乃至于这个佛教在印度这个消失。1600年的这个佛教分成这五个阶段，分五个阶段，那么第四种，刚才已经讲了，菩萨为本，这个大小先唱，那换一句话说，是指的就是说，我们导师说，立本理，根本佛教是淳朴。那个应该就是指的，就是这个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当然也可以包含了在这个倾向于这个菩萨是声闻流，也包括在里面。那么现在来讲，这个第四个阶段呢，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那就是说现在呢，菩萨大乘的思想也开始分化了，这个阶段是从西元200年到500年这个期间，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大乘的思想后来又分化了呢？就是牵涉到我们印顺导师所讲的大乘三昧的问题，性空为名，虚妄为实，真常为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印顺导师的解说，大乘佛教又开始分离了，是怎么分呢？从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就是指着上面的菩萨为本的。这个初期的性空大乘，缘起性空转化为万法唯心论，所以这里要很清楚。你说大乘佛法，同样大乘的佛法，为什么要把它分？这是早期的，这是后期的。那么早期跟后期主要的差别在哪里？简单一句话，一个就是说，一万法皆空，一切法毕竟空，跟这个万法唯心，一切的唯心，所以真常唯心。真常唯心，这个应该包括了这个如来藏的一种思想佛性论以及唯识思想唯心要。我们导师说，真常唯心，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也好，虚妄唯识也好，都是唯心。那么在这里是说，把这个唯识跟个真常两个思想，我们就把它列在这个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那在这里面，真常唯心，一切法唯心，这唯心，妄心跟真心，是妄心呢？是这个真心，人不是这个希望唯识不是为了分别说这个真常唯心，两个唯字，唯心唯识，唯识就是妄识。希望的假的心，希望的这个阿赖耶。 那么这个唯心啊，真常唯心，那个唯心是两个，就是一个如来藏真心啊。那意思就是说，在解说上啊，唯识的思想讲这个生灭心，唯识的唯心是生灭心。这个如来藏思想的真常心，那个就是这个不生灭的真常心。所以两个人唯心，两个是把它分成两部分，不管是虚妄的妄事啊，妄心，或是这个真心，通通在这里面。所以如来倾向是菩萨分流。好，那么在这时候，大乘三系之间啊，真常为心，希望为事，这个相空为免，这叫三系，演变成生灭心与这个真常心。生灭心就是为事，为事大乘。那么真常心，真常心就是真常的大乘、哦、大乘佛法，同样是唯心的，真常唯心啊，生灭心、真常心啊、哦、大家争啦、啊、究竟我们是这个是这个众生心是虚妄心，或是我们众生心是这种真常心？那这个是我们看印顺导师大圣起心论，大圣起心论跟这个色大乘论两部，这是一个代表作。意思就是说，各位如果要了解什么是叫生灭心的虚妄为事，那就是多多要去研究这个色大乘论的讲记。那么如果要去了解这个真常心不生不灭的大乘起心论，以及这个好像圣曼护人经、圣曼经的讲记，都是这个那么接着现空也不空，现空当然是现空大乘，不空不管生灭心也好，不管真常心也好这个万三界为心万法为事，这个通通指向不空的，空也不空空中就是只有一个中，不空的中以三系来讲，两中都是不空的虚妄为事不空的，真常为心是不空的那么这个关于这个空不空呢，就是讲起来就蛮多的啦。那么接着三乘与一乘的论争，那意思什么意思呢？究竟三乘究竟，还是一乘究竟？这是真常为心跟虚妄为事两者之间的问题。那就是说呢，真常为心，那认为是一层才是究竟的，一切众生都要成佛的。那么这个三层究竟的呢，人认为三层讲了才究竟，因为说也有人不能成佛的，不是人人都能成佛。你如果没有这个无漏的种子你是这个一浅提的，那根本就永远是个凡夫。那你这个无性有情嘛，那么如果你是这个定性的声闻定性的缘觉，那也不能成佛的所以叫无性差别，那就是主张三层是究竟的一层是方便的那么相反的，一层究竟，三层是方便，彼此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最后如来为本，这天佛一体，如来啊、哦，这个如来字呢，大家不要说如来一人共生偏激，那个如来不是那个意思。这个东西有个东西，如果不变的，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啊、哦，我们众生的生死轮回是这个，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个得解脱成佛，也是这个，就是。啊，这个如来啊，如来为本，就天佛一体。在印度之佛教早期是用的啊，凡佛一体啊。为什么这个改成天佛一体，不用这个啊凡佛一体？因为凡是修清净行的，凡天。啊、凡天以上色界以上的天、啊、它是修净行的。那么这个这、密教秘密大乘的佛教呢，它是、修、贪行、可是以一般欲界的贪、欲界就好像这个、欲界天啊，十天王天、道地天，乃至于啊，这个他化住在天，根据六天受欲的情形，而来分判这个密宗里面的层数高低，啊，那么就是叫那个叫做啊天，其实连鬼都在包含在里面了。啊，那最后的这个天字呢，啊，不只是这个一般高级的天，低级的鬼也都包在里面，所以啊，如来为本的天佛一体。那么这是从时代来说呢，是西元五百年一直，啊，也就是说。一直到佛教在印度消失灭亡啊，佛陀灭度一千年以后，所以这里西元五百年以下就指着佛陀灭度已经一千年了。那么这个秘密大乘佛教就说，为了适应印度教的复兴，用外道的神我，外道的神我他们叫如来，所以一样的名称。我们说如来是我们称释迦如来、药师如来、阿弥陀如来，可这里的如来不是释迦如来，不是弥陀如来，而是啊哪一种啊神教的神我的那个东西。那么天佛一体是佛陀跟天神同化，也就是说神佛不分的秘密大乘佛教、哦、那就是现在以上举的例子，说这个印度之佛教、哦、我们印顺导师把它分判成五个时期，接着呢，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事，以论事之研究。这一本书呢，跟上面这个印度之佛教呢的写作出版呢，差了好多好好。印度之佛教呢，应该是在。印顺导师37岁写的，那欧记这一本呢，一切有不为主认识与认识之研究，是55岁哦，35、70、55、60，哇，也差了好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把分成三期，把它这个归纳 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那么这三起跟上面所讲五起又怎么样去开，怎么 去分配呢？啊，那么就是佛法啊，大家记得我们导师的著作佛法两个字如果有这个引号的这个字，跟讲普通我们比方讲笼统的一切佛法的用法就不一样，有这个引号的是特别指的啊，原始佛教不非佛教，也就是我们印度支佛教里面所讲的声闻佛声闻的这个啊为本师解脱同归，以及啊倾向于菩萨的声闻佛流，两起都包括在佛法里面，啊，所以这个把两起分成一起，啊，从西元前啊五百年一直到西元五十年，大乘佛教还没有兴起来这个时候，它叫佛法。那么第二呢，大乘佛法，这个大乘佛法呢就是上面的第三起，第三起就是菩萨为本之大小兼唱，以及倾向如来之菩萨分流，这两期就把它分为大乘佛法。那换句话说，这里大乘佛法啊，这个有初期的大乘佛法跟后期大乘佛法的差别，最后呢秘密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就是上面印度佛教里面所讲的啊，如来为本的天我一体，啊，从那时候开始，啊，密教兴起来，一直到佛教在印度灭亡的阶段，通通叫做啊秘密大乘佛法，啊，那就是啊。这个一切有不为止的认识，与认识是研究啊。接着最后我们看了第十一页啊，我们印顺导师到晚年哦，为了在印度之佛教第一本著作哦，没有讲清楚的，没有说明白的，有些重要问题做一个厘清，所以又写了一本叫做《印度佛教思想史》。哦，最大的不同就是印度之佛教呢，哦，没有按照现代的一般学术啊的写作方法，而印度之佛教完全是学术性的。啊，哦，这是很清楚的啊，就根据这个啊现代学者的这种写作方式，这里印度之佛教思想史把大乘佛法啊分成初期现空大乘跟后期现空大乘，啊，换句话说，这个印度这个佛教思想史啊分成四起，第一是佛法，第二初起大乘佛法，第三后起大乘佛法，第四秘密大乘佛法，就是四起。哦，那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名数，这个就是简单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很有名的我们印顺导师呢对大乘佛法三个体系，就是大乘思想的三系，或者就是大乘佛法的三论，哦，那么这个 大乘佛教思想三系的分判出在什么地方呢？有一篇文章叫《华海探针》，这个在妙云集里面是找不到的，后来是在华语集才有这篇东西，哈，再还有这篇东西，所以《华海探针》这一本也是很早的，啊，在民国三十年，啊，三十年那时候写的，应该是说比印度之佛教，比我们导师写印度佛教的那本书还更早一年。他呢，把这个大乘佛教分成三系，啊，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啊，性空为明论，希望为心论，真常为心论，啊，那么就是说，啊，一切佛法，啊，是五起的分判，是四起的分判，是三起的分判。是这个大三系的分判，性空为明论，救世主的初期的大乘佛法，啊，那么希望为世论，跟真常为真常为心论，这是后期佛法。那么秘密大乘佛法呢？秘密大乘佛法应该也是啊，没有超出真常唯心论的范围。奇怪的就是说呢，这个西藏的那个这个他们的这个思想，有人不承认真常唯心，事实上它本身就是真常唯心思想发展出来的，否则它怎么来？那时候他是这个中观大乘，当然他也跟中观大乘有关，他是后期的中观，啊，当然这个从这个佛教发展历史来讲，尤其大乘佛法，一切没有离开性空。问题这个空是怎么解说法？对空不同解说，就产生了这空中有中，嗯，空中 讲空也讲有，有中讲有也讲空，嗯，但是空中还是在空中，有中就是有中，这里面就是很奇妙的。那么在这里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印顺导师呢，对于如来一代的实教，印度全盘的佛法，他举了一个很妙很巧妙的一个比喻。他怎么说呢？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又衰落，好像正如人的一生，人出生了，如童真，有童真而少壮，而少壮而衰老，而衰老以后就最后死亡，那么现在他形容童真，这个童真呢，就指着佛法的时代，原始佛教，生物为本是解脱同归，或是倾向于菩萨的声闻分，这个声闻分流，通通是把它列入像童真那样的童真，小孩子天真烂漫活泼，充满了活力，可爱，可称赞的。可是我们一个人从小孩子由童真而进入壮年，那不是从人生来讲，不是更有意义吗？ 接着他说壮年不做珍惜、哦、不会保养，转眼老了。老人经验丰富，人生的经验丰富，经验多数是丰富，他说那更成熟了。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太阳就要下山了。所以表示成熟吗？也可能表示接近死亡。那么这是包括了由少壮啊，这个壮年的时代。刚才说我们这个童真把那节列为是这个佛法的时代，那么这壮年的时代，也就是这个中期大中期的佛教，也就是初期大乘这个现空大乘，壮年不知珍惜，哈、哦，转眼老了。当然，经验好，经验多，知识丰富。不管为是这个大乘，不管真常大乘，不管这个后期中观大乘，都是有相当啊完整的、相当这个圆满的一个这个理论。你说成熟吗？可能接近死亡，最后到了秘密大乘就死亡了，就完了。印度这个佛教在印度就消失了。好、哦，所以最后我们说，我们印顺导师对一切佛法的判摄，如上面所讲的，有五期、有四期、有三期、有大乘三系的不同。啊、哦，主要的就不出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初期的根本佛教，中期的性空大乘，啊、哦，以及。后期的真常唯心论。所以我们常常说印顺导师在这个印度之佛教早期就是能力本理根本佛教之淳朴啊，弘前中期佛教之行者，摄取后期这个啊这个佛教之确当者，那就是主的三起这三方面，不出这根本佛教啊，这个中期的现空大乘佛教，以及后期的增长唯心论，哦，所以摄取后期诸佛教诸确当者，那就指的增长唯心思想，啊、哦，那么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有交代过，啊，这个五期印度佛教五期的分办，啊，那么这个一般啊，第一期。啊，声闻啊，这个为本之解脱同归，就是一个原始佛教。那么这个第二期啊，这个菩萨这个倾向菩萨的声闻分流，就不派佛教。啊，不派佛教。第三呢，菩萨为本之啊，这个大小兼唱，就初期大乘。第四期啊，菩萨这个倾向以如来则菩萨分流。这是唯心论。好，所以这个唯心呢，我刮胡说除了妄事跟真心都是唯心。第五期叫秘密大乘，我们是融摄了印度神教的信仰，披着佛教的外衣，其实它就是一切秘密、一切迷信啊，内外道德的综合学派。我们把以上所讲的做一个总结，考察印度佛教思想的变迁，主要的宗旨啊，所讲的度众生的方法，不出大数度里面所讲的素悉檀。所以我们肯定印顺导师是根据这个准则，根据这个觉音三藏对四无阿含的解说，以及龙树菩萨 这个大著作里面的素希谈啊的这种说法而判摄如来一代的私教。在这里我们讲这个表，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这个三起，这是主的啊，应该是一切有不为主的论思与论思之研究，这里面分三起啊。那么这个佛法啊，这是在素希谈里面第一的希谈啊，就是四无阿含里面的这个杂含，也叫做啊这个相应部，显扬真意。大乘佛法呢，大乘佛法分初期跟后期，初期的性空大乘是对住希谈啊，是对住希谈啊。那么这个阿含经，中阿含是破除有余的，这个对峙，对众生，对出众生的这个住性见啊，发扬缘起性空思想的，这是初级大乘的特点。那么后期这个为真，这个如来藏思想讲我啊，讲这个啊如来藏，这是各个位的希谈，满足需求啊，给我们一个希望啊，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一个目标啊，使我们啊真正能够发心啊，发菩提心，向走向这个在究竟解脱啊。这是后期的这个啊唯心大乘，这是各个为人习长。那么至于最后呢，秘密大乘佛法是世界习谈啊，等于长阿含的吉祥乐意。那这样就是这个啊，这个图里面，这个表就把这个包括里面了。不过在这里，我们印顺导师有交代啊，不是说呢，长阿含这个相应部杂阿含，通通是显扬真意，通通是第一希谈。阿含经、杂阿含、中阿含、真意阿含、长阿含，啊、哦，他们这个巴利文的三藏，他们就叫做啊这个相应部。啊，这个增思部啊，长部啊，这个中部，或者是部案，这是我们这里说把这个佛法，把这个杂含当成显扬真理，当成第一希谈，这是约他的重点来讲。啊，意思就是说，每一部经什么都有，只是它重点在哪里。杂含现在一般这个佛教界认为这是最纯正的，这个佛法的这个纯度最高的，纯度最高的啊。那么可是杂含里面也有修陀罗，也有几种不同的，有记说，还有记诵方面的。那意思就是说，重点虽然说这个杂含相应部是显扬圣教，其实里面也有破除有余、满足需求这个吉祥愿意。哦，在这个素希谈里面，除了第一希谈里面，也有 附带的也有对诸西坛各个位的西坛乃至于世界西坛，以此而类推，到最后印秘密大乘佛法也有取向解脱的成分，不能说它是只是完全世界西坛，完全跟这个佛法无关，只是约它的这个重点主体来讲，是这么讲法，那么所以这个导师他就说，众生的根基不一样，虽然我们佛教说佛以一因演说法，如来以这个一种圆妙圆满的这个妙音而演说诸法的这个法性，法性本无二，究竟真理是没有两个的，最纯度的是一种黄金钻石是最真理，但是这个这个为了方便的适应，正如同我们刚才举的比喻说喝牛奶，有的人吃不消要加水，喝出说我们这个为了这个普度众生，人人都能够都得到佛法的意义，我们就要方便适应，那就要加上很多方便，所以佛法一方面要弃离，又要弃机，弃离才能跟纯正的佛法相应，不违背佛法的本质，弃机才能给现在人类以及未来的时代带来真正的利益，真是要在普度众生才有这个意义，所以这个分裂，这是从大体来讲，等于我们太虚大师他把佛教说分成这个开始这个小乘佛教这个以小乘为本小持以小乘佛法为主体而以大乘佛法当了个旁系，这是第一期。第二期是以大乘佛法为主体，那么一般小乘变成附带的了，最后才是说一乘是个最高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看出来，假我们这个声闻为本是解脱同归，我们说以它为本，以这个声闻的根基为主要的对象，那有我们说那难道那时候没有菩萨的根性吗？难道佛那时候讲经说法没有讲到这个菩萨道吗？释迦牟尼佛本人所表现的完全是菩萨的精神，不能说没有，所以他是以声闻的解脱道为主流。那么假如有大乘佛法有菩萨道，那是旁系的，不成气候。那么等到大乘佛法兴起来了，菩萨道兴起来以后，难道一般声闻佛法就没有了吗？还是有，只是变成大乘佛教思想为主流了，而一般变成这个附带的了，变旁系了，从这边解说的话就不会说执着一直这硬硬邦邦的就却不够圆融，当圆融不是随随便便的去这个附会了，就是说这里面从这样去解说呢，就像真常唯心的思想也好，希望唯识的思想也好，这个就是佛法。所以 每一生都说从来不会否定，所以哪一部经哪一种哪一体系的佛法啊，不是佛法是外道，没有，从来没有这么说。连波伦这个啊，秘密大乘佛法，他也是还是呀，能够有取向于解脱的一部分，还是啊，保持这种肯定的态度啊。那么这个在这一部分已经就告一段落了，最后是结语。我们印顺导师啊，是2005年圆寂，今年是西元2015年，整整十多年了。我们对这一位中国佛教的泰山北斗，带领我们走向正觉的人间佛教的导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表达对他永恒的怀念呢？这里我们就想到，他在印这个我们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时，在注那个序文最后又结尾，他说希望诚信佛法的读者，是诚信佛法的，不只是这边读读书哦，对佛法对三宝没有信心的人，这些我们就不谈。我们希望就是真正诚信三宝诚信佛法的学者的读者，从印度佛教思想流变中哦，上面佛教史怎么样的开始，怎么样的过程，怎么发展，最后怎么啊，印度佛教啊，怎么在印度灭亡啊，他说从印度佛教思想流变中能够时时回顾回头看看啊，不忘正法。什么是正法？不要迷失了我们的方向啊，不要迷糊我们的焦点啊，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不是为这个佛陀啊，已经过去2500多年的佛陀做感情上的怀念，没有艺术的，要有一种理性，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今天我在这里借用的我们印顺导师上面这段话，凡是认同人间佛教思想的人间弟子，人间佛弟子，我们既然肯定我们要跟印顺导师来学习这位啊，精通三藏的一代的宗师啊，我们应该要秉持的菩萨道，菩萨道的心要，菩萨的三心，坚定我们的心愿啊，坚定我们的菩提心，以坚定菩提心去庄严净土，同时要从佛法大圣佛法之中启发智慧，以智慧来清净我们的身心，来长养我们的悲心，有了这个悲心才能度众生成熟有情。今天我们为了不忘正法，为了实践我们啊 如来一教，以及我们印顺导师留下来的啊这些法宝，而来怀念啊一代的宗师，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报答师恩，才是真正纪念我们导师最珍贵的献礼。这一段话是我在今年6月15号，我是写了这篇呢，啊，纪念我们导师啊10周年，就是那边完成讲了这段话。最后我说，大家都知道，印顺导师深入三藏，不只是经藏啊论藏，经历论三藏，他都是非常深入、非常精通的。他的著作大家看得到的，从《妙严集》24册。从那专门这个这个学术性的大部的著作九部的著作啊，5册的这个华语集啊，还有这个永光集1本啊，所以他的著作是太多太多太丰富了，法宝啊。这是太珍贵了，但是我们导师他很客气的啊，表白他自己，我不是宗派的徒一，不是哪一宗哪一派的祖孙，同时他也不想做祖师，不想做祖师，创了一宗一派的一个祖师。也不是讲经讲论的法师，有的讲经讲论，像我们导师这么讲法，可以说空前的。一般人真正把全盘佛法融会贯通而讲出来的，这是非常的稀有。一般的现在讲经法师。照本宣科，照这个一般注解去解说，而且一样的讲个心经。心经是什么？心经是般若的思想，不现不，这个心经是一个现空的体系，他竟然可以讲用唯心的思想，用这真常思想来讲，这是完全不相应的。我们导师一定要很清楚的界限的分别，你是讲什么？尽管我们导师说对真常唯心的思想啊不是很赞同，但是它是什么？你要原原本本的，还是以恭敬心啊，完完整整的把它思想透彻的、圆满的把它讲出来，所以。你说印顺导师他是中观，他是思想在于中观，因为他已经说立本理根本佛教就淳朴，弘前终其佛教是行解，那这句话就是表示他应该是，虽然他不是空中啊的一个祖孙，可是他对这个中期的啊大乘佛教，也就是现空大乘，是特别尊重的。我已经说，人间佛教的啊佛水源头就是从这个中观大乘而来的。这个菩萨，人间佛教是个菩萨道，这个菩萨道。不是后期大乘的菩萨道，而是这个初期大乘的菩萨道， 这一点就是 要弄清楚、哦、所以他讲什么就像什么、哦、所以他讲唯识，他讲的唯识比一个唯识觉得讲的更唯识，更这个更是原汁原味。意思就是说，有些虽然标榜他是唯识学者，他真正对唯识能够完整、能够那么圆满的能够发挥的吗？没有。所以他这个讲这个四大乘论，比一般唯识学者讲的更圆满。那么至于讲这个增长唯心思想，他讲大乘起心论，这都是很完整的、圆满的，能够透彻的把它发挥出来，哦，这不是没有相当的智慧，啊、哦，对全盘佛法不是很完整的、圆满的把握，是讲不出来的，是要讲不出来的，啊、哦，所以导师说他不是一般讲经讲论的法师。那么我们看印顺导师后期的这学术著作都是经过有考证的，中国禅宗史，一些大部头的著作都是像经过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书香史都是用现代学者的考证方法去考证出来的。但是我们导师问人，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一般学者、哦、那么他是什么呢？导师说，我只是本着从经典得过来的一项的信念，为佛法而学，为佛教而学，那我何苦啊，学了这么多做什么呢？写了这么多著作有什么用呢？他是为了希望在这个很庞杂的书料经论之中调理出一条路，第一不违背佛法的本意，也就气理的纯正的、跟如来正法完全相应的，同时是契机的，能适应现代人心的一个正道。那么正如同他早期所面对的当时佛教的现象发现佛法跟现实的一个佛教有一种距离相当的不一样。那这里他说，我们为了使佛法能够久住世间为了唱佛本怀，为了复兴这佛教，为了使佛法能够住久住世间，而尽一份佛弟子的责任，佛弟子责任。所以从以上这一段华语中，我们可以理解印顺导师为什么要发扬人间佛教，因为根源里素真的正觉根源里佛法的如来正法，人间佛教它是不违背佛法本意的，是契合于佛法最高真理的，同时又能够适应现代人心的大圣菩萨道。所以导师他唯有发扬少壮的气底又气机的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才会有光明的前途，我们如来正法才能久住世间。哦，这很明白的。所以我们导师这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百分之百的。哦，这是一个菩萨的这个典型的人间菩萨。啊，很荣幸有这么机会离开台湾整整40年。啊，这个讲堂我是离开38年才回到这里，无数不登三宝殿。啊，今天回到这里跟大家结个缘，非常高兴。啊，这是祝大家啊身心安乐，福慧增长，法喜无量。谢谢各位。啊，好，愿你处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